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今天给大家讲解一部经，这个是在中部，巴利经中部第135部经《小叶分别经》。这部经呢是讲解这个叶的作用。好，如是我闻呢，有一次世尊呢住在这个舍卫城，舍卫城即孤独长者的道场，那个地方。那时呢，有一个年轻人呢，苏巴孩子来到世尊那边，然后呢，世尊谈呢，他就问朋友我大妈，那个时候呢，他们不懂得要礼敬佛陀，他只是好奇。不是每一个人来到佛陀面前呢，会以尊敬的心态，他只是当佛陀是朋友啊，叫朋友，我大妈，直接叫名字。其实这是不适当的，但是我们看佛陀怎么回应。朋友我大妈，以是什么因什么缘？虽然都是人类，但却有些人呢，有他的比较。劣比较差，他的生命比较差，有些人的生命呢比较殊胜。朋友我大妈，为什么有些人短命，有些人长寿？有些人很多病，有些人很健康，有些人很丑陋，有些人很美丽，有些人呢很有那个权威影响力，有些人呢没有权威，没有影响力。有些人很贫穷，有些人很富有，有些人出身下贱，有些人出身高贵，有些人愚蠢，有些人有智慧。朋友我大妈，是什么因什么缘？虽然都是人类，但呢都发现呢，人们呢有些是比较差的，比较低劣的，有些人是比较殊胜的。刚佛陀就回答他，年轻人呢，众生呢是他的业的拥有者、所有者，他是业的继承者。继承那个业，就是你是那个业力的继承人。以业为起源呢，你因为业而开始的你的生命。以业为亲属，业是你的亲人。以业为归依处，你的业是你的依靠。业使众生呢有分这个低劣或者是殊胜的这个差别。对于尊师我大妈，只是简略而没有解释详细含义的这句话，我不了解其详细含义啊。这是他叫尊师，然后不叫朋友了。开始他是叫朋友啊，可是呢，当他觉得进一步，他觉得佛陀讲得很深，他觉得应该邀请佛陀进一步的讲解的时候，他开始有了起了恭敬的心。这对于尊师狗大妈只是简略而没有详细的含义这句话呢，我不怎么了解他的详细的意思。萨度，请尊师狗大妈为我说法，是我对尊师狗大妈只是简略而没有解释详细含义的这句话，能了解其详细含义。那么年轻人谛听，善坐以好好的注意，我要说了。你看他通常佛陀都很重视，他如果真的要你要他跟你讲法呢，你要认真的听。佛陀都会讲，你要认真的听我说了。然后呢，年轻的这时呢，他又承诺是的，朋友。奇怪，他又在叫朋友。但是这个 他的心啊，有点好，不论如何，佛陀还是照样的跟他说，在此年轻人啊，佛陀叫他了，有些女人或男人呢，杀生残酷，手带血腥，专事杀戮，杀生啊，对众生类啊没有同情心，他如此死了后啊，如此造下这样的业呢，身坏命中之后，投身到苦界，到恶趣、堕趣、地狱，就是堕落到那个苦的地方了。四个界我们都知道，四个界是比较苦的，就是阿修罗界、鬼界、畜生界和地狱。假如身坏命中后，并没有投身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短命。如果他因为啊某种因素，他杀生这么多，但是还是有可能投身到人间呢，但是他会短命。啊，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了，到底为什么有些时候造了很多的恶业，还是有可能投身人间呢？但是呢，他就会短命。到底投身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年轻人，这就是导致短命之道，也就是杀生残酷，手带血腥，专事杀戮，对众生类无同情心啊，很残忍的人呢啊，这个是短命，短命。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呢，舍掉杀生，不杀生，离杀生，放弃棍棒，放弃刀枪，有惭愧心，有同情心，有怜悯一切众生类，安住。他死后呢，然后他身坏命中过后呢，带着因为这个业，带着他投身到善趣，到天界，到好的地方。假如身坏命中并没有投身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啊，他如就算他如果他做了很多好事，那没有，他就是不杀生呢。但是如果他没有投身到天界，他投身到人间呢，那这无论身在何处皆长寿。年轻人，这就是导致长寿之道，即舍杀生，离舍杀生，放弃棍棒，放弃刀枪，有惭愧心和羞耻心，同情心和怜悯一切众生类而住。你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恼害诸有情一切众生，去干扰呢，伤害呢，其他的众生呢，他死后呢，受这个业报，身坏命中后，投身到恶界、恶趣、堕处、地狱，就投身到恶道了。假如身坏命中后没有投身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没有到恶道呢，而是来到人界，那不管投身到哪里呢，都是很多病的，很多病。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多病之道，就是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恼害诸有情，就伤害了，带来痛苦。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用手、不用石块、棍棒等等来伤害诸有情，他就是不会去伤害别人呢。他如此命中之后呢，说那个业呢，身坏命中后，他投身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后并没有投身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健康啊，他会健康。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健康之道，也就是不用手、用石块、用棍棒、用刀枪等等恼害诸有情，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众生。如果是杀生啊，这就会短命啊。如果是伤害众生啊，给制造痛苦啊，就挺多的这个病痛。所以如果是这个业起作用，他就会堕落苦界；如果没有，他别的善业起作用让他投身，那这个业呢，还是会让他病痛的。是这样子。所以杀生那种人是属于短命啊。然后如果是伤害到其他的众生啊什么，这些都是病痛。那如果一个男人女人呢，他不用这样子伤害众生呢， 他就是死后呢投杀天界，如果没有投杀人间呢，他都是健康的。这是导致健康之道。就是不要去用武器啊、石头、棍棒这些伤害众生。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就是有些人啊，简单讲就是易怒、多恼，就是即使是被说少事，简单讲他一点点，他也生气、很小气啊、恼怒、嗔恨呢，表现出愤怒、嗔恨、不满。他如此时候呢，受持改业，身坏命中后，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出地狱。假如身坏命中后没有投生到苦界、恶趣、地狱呢？堕出地狱，而是来到人间呢？这无论生在何处，皆丑陋，就是很容易生气，然后丑陋啊，长得丑。年轻人，这就是导致丑陋之道，即易怒、多恼，即使被说少事，也生气、恼怒、嗔恨呢，表现出愤怒、嗔恨的不满。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易怒，不容易生气，不多恼，即使人家说多了，讲他讲多了，他也不生气、不恼怒、不生气、不嗔恨。然后不会表现出愤怒、嗔恨、不满。他如此死后呢，然后带着那个业呢，身坏命中会投生到好的地方，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后没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很庄严，庄严。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庄严之道，也就是不易怒、不多恼，即使被说了，他也不生气、不恼怒，不表现出愤怒、嗔恨的不满。不会表现这些。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心怀妒忌，对他人的利得、他人的得到的东西恭敬、尊重、尊敬、礼拜、敬奉，感到妒忌。人家受到尊重啊，人家受到得到什么利益啊，他会妒忌，厌恶、妒忌。他死后呢，带着这样的业呢，身坏命中呢，投生。这个妒忌也会让人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出地狱的。假如身坏命中之后呢，死后呢没有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出地狱呢，而是来到人界呢，这无论身在何处，皆无威势，没有影响力。没有威力，没有影响力。年轻人，这就是导致无威势之道，即心怀妒忌，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礼拜、敬奉，感到妒忌、厌恶、妒忌的嫉妒这些都不好。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和男人无妒忌心，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礼拜、敬奉，不妒忌、不嫉妒、不厌恶、不妒忌。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改业，身坏命中之后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后没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有大威势。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大威势，就是大影响力之道，影响力。即无嫉妒心，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礼拜、敬奉，不嫉妒、不厌恶、不妒忌。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不布施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幔、香、涂油、床、住所、灯明给沙门、婆罗门，就是没有做供养了，不做布施。他如此时候呢，如此受持该业，身坏命中投生，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呢，超级吝啬了，那就是不做供养的，然后呢？他也是会的，如果是没有什么功德的话，他也会投生到苦界、恶趣、堕出地狱。不是说不做就怎么样了，但是说如果他做很，他就是这样子的心态啊，就是让他很吝啬啊，很只取他自己的财物啊之类的，那么呢，这个呢会也是一种业不好的业。而如果他不是堕落到苦界呢，来到人间呢，不论走到哪里呢，都是贫穷的。年轻人，这是导致贫穷之道，即不布施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幔、香、涂油、床、住所、灯明给沙门、婆罗门呢。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施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幔、香、涂油、床、住所、灯明给沙门、婆罗门。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改业，身坏命中后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之后没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富有。 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富有之道，即布施、衣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幔、香涂油、床、住所等名给沙门、婆罗门。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傲慢、过慢，不礼敬应当礼敬者，不起迎应当起迎者，起迎就是站起来去迎接，不让座给应当让座者，不让路给应当让路者，不恭敬应当恭敬者，不尊重应当尊重者，不尊敬应当尊敬者，不敬奉应当敬奉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盖业，他死后呢，那身坏命中后呢，投身到苦界而去堕处地狱。假如身坏命中后没有投身到苦界而去堕处地狱，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生在何处皆畜生下贱。年轻人，这就是导致畜生下贱之道，即傲慢、过慢、不礼敬应当礼敬者，不起迎应当起迎者，不让座给应当让座者，不让路给应当让路者，不恭敬给应当恭敬者，不尊重应当尊重者，不尊敬应当尊敬者，不敬奉应当敬奉者。好，等下我们再详细再看多一篇。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傲慢、不过慢，礼敬应当礼敬者，起迎应当起迎者，让座给应当让座者，让路给应当让路者，恭敬应当恭敬者，尊重应当尊重者，尊敬应当尊敬者，敬奉应当敬奉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改业，那业照下过后呢，身坏命中后投身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并没有后没有投身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畜生高贵。年轻人，这就是导致畜生高贵之道，即不傲慢、不过慢，礼敬应当礼敬者，起迎应当礼起迎者，让座给应当让座者，让路给应当让路者，恭敬应当恭敬者，尊敬应当尊敬者，应当尊重者，敬奉应当敬奉者。在此，年轻人有些女人或男人亲近沙门或婆罗门，不请问，不会问尊者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他们不会问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也不会问也什么是 应当亲近的，什么是不应当亲近的，什么做什么做了什么会让我长久不利痛苦，又做了什么会让我常得到长久的利益和快乐。他如此完成，这样过后呢，如此受持改业，身坏命中后投身到恶趣、恶界、恶处、堕处、地狱。假如身坏命中并没有投身到苦界、恶趣、堕处、地狱，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愚蠢、愚痴了。年轻人，这就是导致愚痴之道，即清净沙门、愚蠢或婆罗门后不会问呢，尊者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什么是应当清净的，什么是不应当清净的，做了什么我会得到长久的不好、不利、痛苦，又做了什么会让我得到长久的利益快乐。在此，年轻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亲近沙门或婆罗门后会问呢，会请问尊者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什么应当清净，什么不应当清净，做了什么使我长久有利、对我使我长久不利痛苦，又做了什么使我长久得到长久的利益和快乐。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改业，他这样子过后呢，身坏命中之后投身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坏命中后并没有投身到善趣天界，而是来到人界，这无论身在何处皆有大智慧。年轻人，这就是导致大智慧之道，即清净沙门后婆罗门后请问尊者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什么应清净，什么不应清净，做了什么使我有长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了什么使我长久的利益快乐。如是，年轻人，短命之道导致短命，长寿之道导致长寿，多病之道导致多病，健康之道导致健康，丑陋之道导致丑陋，庄严之道导致端庄，端庄之道导致端庄，无为事就是没有影响力之道导致无为事，大为事之道导致大为事，贫穷之道导致贫穷，富有之道导致富有，畜生下贱之道导致畜生下贱，畜生高贵之道导致畜生高贵，愚蠢之道导致愚蠢，大智慧之道导致大智慧。年轻人，众生是业的所有者，业的聚成者，以业为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归依处，业使有情、有劣和圣 的分别，就是属差和属圣的差别。如是说以年轻人属八之子对世尊如是说，其哉朋友乔达摩，其哉朋友乔达摩，朋友乔达摩犹如让倒的倒掉的你给他起来，覆盖着你，让他变得明显，为迷路者指示道路，在黑暗中持有灯光，使得有眼睛者能看到，看到色彩，看到东西。正是如此，尊师乔达摩以种种方法开示法，我皈依尊师乔达摩法即彼苦真，愿尊师乔达摩忆持我为那么翻译居士了，居士了，从今日起到命中，这个进行受了，都是皈依，是这样。好，我们再看呢，简单讲呢，再看一下他的情况，在这里呢，佛陀就讲这些业，每一个众生呢，他在自己的。他得到的遭遇呢，他的生命呢是跟他的业有关。好，业大家应该都熟悉了，都知道业是什么。我们的造业呢是有通过这个三门呢，就是身口意，我们做的会有业，我们口所说话也会造业，我们心想东西也会造业，所以就是业。这个业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呢，导致我们决定我们善业恶业的是结他呢，我们的事，就是我们的，就是你要有那个动机了。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如果你不小心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看不到，那个一些众生踩死了，那个不算杀生呢。啊，它不是杀生业，所以如果是没有正念，它是没有正念的业，是这样子，但是它不属于杀生的。你要杀生，你要有那个杀生的动机，其他呢，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杀生之子，如果是杀生、伤害，那些都是有那个意念呢，你的心有那个动机，你要杀生是你有意的，你伤害你是有意的。如果是无意中，那个不算。其实有些时候众生的业成熟的时候呢，你做什么有些时候你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受伤，那个我们不需要去苦恼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意有这个思解他呢，就是呢巴利文呢叫解他呢，就是你有心去伤害众生啊，你有心杀生，有心去有妒忌的那个心等等啊，那个就是有，接下来就是有所相关的业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之类的。好，所以这个业，那这个业呢，我们当我们造了，我们的心一生一灭，在我们的这个心路过程里面呢，有基本上的一种果报心，一种是造业的心。那造业的心我们叫塑形心，所以你那个。当你真的有那个意愿呢，你真的要去造的时候，你想啊，或者是讲，或者是做，讲跟做当然都是有心念的。没有心念的话呢，你就不可能会完成去讲或者是做。如果是没有那个就不算。所以你一定是有意的。比如说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但是呢，人家误解了，他听错，他以为你没有侮辱他，他以为你侮辱他，那个但是呢，那个是误解，可能一些业，但是呢，你现在没有造新的恶业，你不是有意去侮辱人家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真的有心要侮辱人家、刺激人家呢，那就不可以了，那个就有造业。好，那这个业呢，在这个塑形心，这个我们的在这个。心路过程一生一灭过后呢，在我们的心里呢留下一种潜质，或者有些时候也可以讲能量了，看你怎么定义。那么一种潜质，有些时候我们也当着是一种能量，一种心。那么呢，它就在心里面，好像一种留下一个印记，它会起作用的，它会前进，它会产生果报的，它会产生果报的。那 一种情形呢，就是它可以产生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色法，身体现象。但是呢，通常呢，这个业身色法，通常，一般上，像比如说，你造的业呢，这个呢，它，比如说你造些这种杀生的业，那么呢，这个短命或者是病痛呢，通常呢，有些时候呢，它起作用呢是比较属于未来，但是呢，如果太强的话呢，它还是可以，有可能有些时候在这一世就起作用的。但是一般上来说，业生色法都是未来起作用。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喜欢供花啦什么啦，然后发愿呢，因为我长相庄严呢，当然其中一个长相庄严的也除了那个不生气以外，其中一个因素。有些人长相庄严是他的美德带给他，有些呢是他发愿的，但是呢这个发愿的比如说他也会让他长相庄严的但是呢这种情形有些人就是有外表没有内涵，那种就是一直发愿虚荣的我愿，但是他真的有功德，他发愿他也可以长相庄严的，这个也是有这个不在这部经里面呢，但是也是有。但是通常这种业呢，它不是马上起作用，你不会因为一下子马上就变成很长相庄严呢，不会。但是呢，通常呢这种作用来是，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有影响的。像比如说一个人呢，如果他这一辈子他很慈祥，然后过了一阵子时间一长了过后呢，他也会有起那个作用的。但是呢，比如说他可能看起来很慈祥，但是未必是那个业的作用，很多时候也是心生色法的作用，因为你的心一直慈祥起善行，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容貌啊之类的也是有的但是整体来说你要彻底的一下子变通常呢这个是它有一点时间。好，业生色法它通常要一点时间，通常是你这一世做，通常是一般的情形是各一世，来世或者是未来世它成熟它才起作用，是这样。但也有一些有一些个案，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些个案，那业太强的时候呢，它可以马上转变的，那个是那种就是例外的个案，很强的个案那到底怎么干暂时就不去提了，因为有一些东西讲的一半讲不清楚反而不好。好，那这个业呢，它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遭遇，不只是我们的色身的现象有些时候也会影响呢我们的整个投生的生命。所以呢，好，等一下我们再谈它的那个作用。好，回到来呢，就是这个业的产生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造业的心，是我们讲是身口意，其实到头来呢，它真正的那个运作呢是在心里运作的。但是呢，你如果是有做有讲，它肯定心都有的嘛，所以所以叫做身口意三门呢，都是我们造业的这个情况。那么呢，你造了业过后呢，这个业呢它就是一直跟着你的，一直跟着你的有一些业，有一部分的业呢，它是你造了这一次造这一次如果它没有机会成熟，它就会凋谢很弱的那一种。有些呢是来世它不成熟呢，它也会凋谢但是其他的一般上来说呢，你造的业呢如果是它没有成熟，它就一直跟着你，一直到它成熟产生果报为止。那要让这个业不产生果报呢那个是要解脱了如果没有五蕴，没有名色法，没有身心跳出轮回，那么呢就算你背负着很多还没有成熟的业，那个业呢它没有办法产生果报这个是因为一个人呢入灭，他就不在于那个业没有机会产生果报。好，那佛陀跟他说，众生是业的拥有者，为什么呢？你走到哪里，你投身到哪里，是业跟着你去的，你拥有的这个业的，你是这个业的拥有者，你造了业，那个业就是你的，你没有所谓的，你造这个业，这个业变成别人的，那业是你的， 因为那个心流，其中一个，如果你要明白它的原理呢，你要明白这个轮回众生的生命的现象。这生命的现象是两个人的心流呢不会交叉的。你的心流是你的心流，他的心流是他的心流，这个两个心流呢它是不会交叉的。所以因为如此，因为业在人心里面留下的那个潜质或者痕迹，你可以这么说，你的心，你造业的心，一生一灭过后留下来的痕迹，那个痕迹是在同一个心流里，但是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没有一个我，但是呢就是一直在延续，在同一个心流里延续，就像那个河一直在流，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其实每一个时刻都不同的水在流，但是呢都是不同的，但是呢因为它是同一串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很像，所以才会有这个轮回之说啊！你这个人呢，他投生到什么生命，投生到什么生命？这是从概念层次来看，从究竟层次来看呢，它是每一刹那都是生灭的、空的、无我的。好，所以这学法呢，往后有机会你们要去学会理清什么是概念法，什么是究竟法，那这方面就不这个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就可以理得比较清楚了。好，那。我们是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者，怎么讲呢？你造了这个业，那以后呢你要受那个果报，你自己带到来世也是你，这一世做了很多布施，来世也是，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你，每一个刹那都是生灭，但是呢它就是在同一个相续流里面，就一个心流里面，它就是同一个心流里面，所以你要继承的来世这些业，不要讲来世，今天明天都继承今天的业，刚下一刹那都继承上一刹那的业，所以是这样，业的继承者。所以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菩萨呢，他在菩萨道的时候呢，他知道当他很富裕，他知道，但是这些我带不走，这些财富我带不走，死的是可以给儿女拿什么，但是呢你自己得带不走，他看到他的那个祖先呢留下来的财富，他们也带不走，所以呢他决定不要做守财奴。所以在燃灯佛那一次的时候呢，我们的菩萨叫妙智尊者，他就知道你这个没有用，你这个祖先们的财富留给他，他很有钱，但是呢他看到大家都死去了，留下来大家带不走，但是他明白如果你去布施啊，去帮助穷人啊，帮助人民啊等等，那么呢那个功德那个业是跟着去的啊，因为你做了这个功德，这业是跟着自己去的，所以这个是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慷慨的把这些布施好好的布施出去，把财富布施的过后呢，他继承那种力量，那个力量是他菩萨道的重大的资粮，他有力量他才能够更能够帮助众生，所以业的继承者以业为起源呢，它真的是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投生的时候呢有五个因素导致我们投生的，无明贪爱执取行跟业，无明爱取行业，那其中一个就是业了，业带早导致我们投生开始都是业，一投生第一刹那都是业生设法在起作用，所以我们的生命从业开始的，以业为亲属，业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亲人一样，佛陀讲造了好的善业的人呢，你的业报成熟的时候呢，就好像呢你回到家乡了，你的亲人全部跑出来欢迎你一样，所以这个是业，实在是你最亲的，你的亲人呢，真正的亲人是你的业，跟着你，你的伙伴伴随着你，以业为归依处，你真正是以业为依靠的，没有什么好依靠的，是你的业，表面看起来好像别人在帮我们，很多人可以在帮我们呢，天神在帮我们呢，护法神帮我们，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业的话呢，谁也帮不了你的，什么神明也难帮的了，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我们真正的保护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业，这样子，所以呢是业让众生呢决定了众生他们的命运是属圣还是很差，劣与圣的分别。佛陀这样子讲业呢，这个苏巴呢，他苏巴呢，他没有真正的明白， 他没有真正的明白。所以佛陀必须要讲更具体的一些东西。有一点呢，也是我你读这个几年觉得很它的好处。传统的这个学习的那个方式呢，要学习的人呢是不会去向自己要学的对象的导师呢去称他为朋友的，称兄道弟朋友，这些是不行，应该尊称的。但是呢，即使是如此呢，这个年轻人呢，他不太懂这个礼貌，但是呢，师尊还是会。你看到师尊在回答法的时候呢，回教他的时候呢，是完全呢不受这个对方的这个到底他做对了没做对动摇的，他的心还是只是希望这个众生而得益。好，所以呢接下来的都是蛮容易明白。如果是杀生的业是嗔心所造成的，你会讨厌，其实是有很多种因素了，总是杀生，你伤害那个众生呢，那这种状态啊，你是断除众生的生命呢，它的业很奇怪的，业它就是会反弹的，那一类的它就会产生果报的时候呢，就是那一类的，它是很奇怪的，很特别的。它会造成它杀生带来的是短命，如果不杀生更进一步的甚至是放生的话，它就会长寿了。如果伤害众生呢，就有很多病痛；如果不伤害众生，那就会健康，或者是照顾众生，那就会健康。很容易生气，就会长得丑了。然后不容易生气，或者很有慈爱、很有爱心，就会长得庄严。这是佛陀讲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啦，佛陀是简单这样讲。其实真正要讲业，还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种类。也有的，这些也是有关系的。像比如说长得美貌，有些人他是长得庄严，是因为他的美德带来的。有些人长得庄严呢，是因为他做一些功德啦，供这个啦，供花啦，供什么啦，发愿啦。但是呢，那种美貌也是你看了，他不是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呢，未必真的那么好的。即使是长得庄严，也未必是很好的。有些时候，他真正的内心散发出来的啊，那个才是好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听人家说，因为某某情况，有些空有外表，但是呢没有内涵。要知道。然后妒忌也真的是这个妒忌让一个人没有影响力。你看到人家好，你不能够随喜。其实如果人家好，我们只是随喜，我们欢喜祝福他，你看多好，他是一种你也没有失去什么，而且呢是真的真心希望人家好，那样的心呢是会他本身呢会带来好的，他自然的那种影响力啊，真的是有的，这真的是有的。像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用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用一个人一个有他即使他有才干，但是呢他就是会妒忌别人的才干，他会暗地里会排挤别人。那这样的人呢，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我们没有信心的，我们不可以给他放在领导位置。为什么呢？你放他有给他影响力，给他什么，他就会把其他的才干有影响力全部能埋没抹撇开一片。那么呢这个怎么行？不行。作为一个团体来说，如果一个人好像卡在那个门口，那其他的强者走不进来，那么这个人即使是他以为他有贡献，他做很卖力的做很多事，但是呢他到底是贡献还是反贡献？如果一个人他有那种妒忌人家忌财的那种心，那没有他是他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呢没有他你可以让更多人进来做更多的好事，有他制作了很多，但是呢他阻碍了别人发挥，他那里是贡献，他是反贡献，所以那个是不好。所以通常如果是我们要领导了，要选拔这个领导人，或者有才干，或者是谁，我们 看到那种会卡门的，怕人家比他强的那种，我们都不敢用。他再能干，我们也不敢用，因为为什么？很危险，有他别人不能发挥。所以这个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会妒忌别人的话，或者是会卡着别人的话呢，那谁他是反攻线，在业来讲，他是一种不好的事。所以呢，这个是自然的，我们也不信任他。他也就不会有多大的这种，人们也不会信任他，他也不知，他也会失去他的影响力，他身边也不会有强者凝聚在一起，他容不下强者。如果一个人呢，他不会，他随喜看到人家强，他随喜不会去妒忌别人家的，不会去作为他的比较。其实做比较心的人，常常都是没有因果信心，没有因果信仰，没有因果正见的。如果一个人真正有因果正见和因果的信心的话呢，他用不着去妒忌或者是比较别人的，不需要。为什么？带给你什么，那就是你的业带给你的。带给别人得到什么，就算是你觉得表面上好像很不合理，好像很巧合，好像什么，其实呢，都是他有他的业的，他不会是偶然的。就算是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很偶然的那个因素，其实呢，他并不真的是那么偶然的，他有他的业的。所以我们真正懂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妒忌人家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会有人来问师父的，说啊，师父啊，我知道妒忌是不好，但是我要怎样才能不妒忌？我要怎样才能不妒忌？我就是看到人家好，我就会妒忌，我要怎样才能不妒忌？那其实呢，跟他们讲很简单而已。你常做因果思维，常做因果思维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克服妒忌心的。这个我会讲多一点，因为呢，很多团体、很多人群，常常就是这种比较啊、妒忌啊，这种心让到人们呢不能安宁，不能安宁。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一位长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道场啊，就是也是一样啊，哪一个道场都一样，一山不容二虎。哇，我说这个不得了。如果我们道场是佛教的地方，如果不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学什么佛呢？我们就也就是说，一个强者会把另一个强者排挤出去，那不对，那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懂法的话，没有一山不容二虎这种事的。所以，因为呢，人们没有真正的因果信心，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如果我们真正有因果的信心，那有什么容不容的事？是谁强，那是他的功德；他有影响力，那是他的功德。我们真正有因果的这个信心的话，对这个自然界的法则有信心的话，你不会去妒忌人家，也不会去比较这么多，没有需要去争的。这点很重要的一点。相反的，如果你不要去妒忌，你不妒忌，你反而不只是不妒忌，你反而随喜赞叹人家有好，那么呢，很快的，人家那种好，有些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培养起来。比如说你看到人家有美德啊，受人家尊重，你不要去妒忌，你是杀戮，你随喜啊，这个人多有功德啊，杀戮，而不是在人家成对他好的时候呢，你去专门找他的挑剔，哎呀，浪得虚名啊之类的，都是这样子在批判人家。就算人家浪得虚名，他也有他的一些功德吧。你这样子想，他不是没有业的，所以你这样子想，不要去希望人家倒霉，希望人家好。你如果这样子，反正你自己累积很好的功德。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人家很有慈悲心啊，很有宽容心啊，然后我们只是升起随喜的心啊，杀戮多好。其实呢，你会发现呢，你只要每一次你赞叹人家的好，过一阵子那个好就变成你的。真的，因为我们的心很奇怪的，人家有好，我们的心想啊，杀戮杀戮杀戮，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响应，这种好就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印，那这个印呢，有一点要起作用。可是如果你看到人家好，你一直排斥，你其实是排斥，不是那个人，你是排斥那个好。所以你排斥那个好，你怎么会得到那个好呢？不会的，所以记得这一点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很多问题呢，人与人群在这个时代很大的问题就是妒忌。一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真的，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也不会带来太大的伤害了， 很多时候呢，在特别是在高层次的时候，人们呢都让竞争啊、妒忌啊，非常恐怖的啊，这个不好，我们要克服。如果一群人大家惺惺相惜，大家互相珍惜，总是有人好一点，有人差，一定的。你伸开你的手指，没有一只是跟手指同样长的，对吧？你手掌伸出来看一下就知道，那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是有人强在这点，有人强在那一点。有些人有福气，有些人受人尊重，有些人就没有。那有些人他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懂因果思维的人呢，就不会苦恼。那像现在也看到，很多时候如果是有些地方贫富差距也很大，也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克服的是，如果有人用不正当的方法，用伤害别人的方法来致富，来发财，那么呢，那个当然在制度上一定要完善它，制度要完善，税收制度啊，根本的要完善，让一些犯罪啊、不合理的事啊，不能够得逞，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人是因为他真材实料的本领，他富裕起来的，他强起来的，这个呢是不应该去妒忌的。你看有些人，他只要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整个公司或者整个国家就好起来。所以你说他也许看起来做的事情不多，但是那一两个决定别人做不了啊。所以那种很会做决定的人呢，他带来的他应该得到更好的这个果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造的累积的业是比较强的。有些人就是很拼命的天天做天天做，但是呢他最多他的贡献也只是普普通通啊，那个很会用智慧去做事的，他做一两个东西就全部能得到好处啊，那当然这样的人呢，他对这个世间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去妒忌。讲你看这个人一世而已，他就上百亿家产、千亿家产啊，怎么一世而已？我们要问的倒是啊，他有没有不正当的方法致富？如果他用不正当的方法，那么呢，剥削别人呢，别人的劳力他剥削啊，那个就不好。因为一个系统、一个制度也应该维持表面的公平、表面的合理。没有表面的公平和合理，人们就没有那个奋斗的那个决心和那个热忱，就会破坏掉。好，那么呢，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妒忌，你要克服妒忌心，常常想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现象，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它的因缘和合而成，我不要苦恼，是这样子想。那布施行善这个也会让我们富裕，多做一些布施，无贪不贪。要知道布施的关键在于那个阿罗巴皆在是个无贪，无贪心所起作用。那么，可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如果是做布施，他心怀贪念，那就不好。他布施是我们都知道有功德，我们也要功德。那个我们要功德的心，不是贪功德的心。贪功德跟要功德两回事，要分清楚。如果你是贪功德，你可能会为了这个而竞争，也是还打击自己，跟自己也在累积功德的人。那个就不好，那种就不好。如果只是觉得这功德很好，我在这个苦海的是这个奋斗的里程里面，我需要这些资粮啊，就像这种情形，你需要资粮，就像你的车没油了，你要去打油一样，那打油那不是贪的，只是需要，这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啊。我们生命也需要很多的资粮。那更好的呢，你做布施的时候，你的心是怀着爱心的，你只是希望对方好，希望对方得到好，那么这样子的心呢，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贪，那就不同了，有些时候还会比较，还会竞争，那么呢还会要去阻碍别人行善，只为了自己争取行善，也有人这样子的，那个不好，那个不是。所以你要你明白这一圈的功德，你要明白它功德从何处来，它来自一个善良的心、无私的心、真心。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业的根本，它的作用来自Cetana，你的思，然后来自一个真心善心，那么呢你自然呢会做对。如果是没有呢，它就是 那不是来自真心，那那个功也没有多少的作用。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真的有妒忌心，但是呢他就是掩饰他自己的妒忌心，他也不觉得他什么，他只是不要给你感觉到他有妒忌啊，但是他的心是有妒忌啊。然后呢有些时候甚至做出一些假假的虚伪的行为，那是更糟糕。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些业的作用啊，你要问他的内涵是什么，它内涵是解他呢，你的思，那个思不是思考，是你的动机，你的动念，那个动念呢是决定。所以你告诉自己，当你真正明白这个业的时候，因果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老老实实去累积那些善业，而不是你就会很真心的去做。简单讲就是真心的去做。布施也是要布施，那么有些时候呢省职，省职即使是你布施，我看他们有些时候争着来争着去争着供养也是不对。如果别人要供养我就帮他给他方便，你要供就给你供，这样子。那你省职有些时候呢你连这个机会都不去争，其实你也是在布施机会给别人。所以像他们传争着整这供投注香啊，整这个整那个啊，那些是没有需要的。你如果明白恭敬的原理，那你就根本不会去争我第一个插第一支香，根本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你也不会去争着我是第一个布施，我供养我什么，也不会说我这个供养了我包办不可以给人家分享，不会的。有些人争着啊，这尊佛像我供啊，就没有给人家来参与，他要供这个大殿的佛像。在我们那边是不允许的，我们那边呢就是任何人要供，特别这种稀有的项目佛像，一个道场一个大殿建起来就只有那个佛像，那么呢很多人都想供，那我们通常呢就是谁要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阻碍别人供。那你供完了过后呢，有大家的那个经费全部掺在一起，那有剩余的就拿去做别的善行，可能去建茅棚啊，建厕所啦，建什么那很好啊，有多余，变成每一个人不管他出多少钱，即使他出五分钱，他也有参与到全部的功德。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就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损，你去包办反而没有好，你去包办，全部功德自己要到完，不没有给别人，那不好。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啦，我不知道多可靠，有一个人这样子告诉我，所以在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寺庙，他有他大护法。那大护法呢，那这个大护法真的是很有钱哦。然后呢，他这个庙里面的每次要建什么呢，他就不给人家建啊，这个我要，这个我建，这个、我建，我出钱，最重要的项目他全部包办到完。然后呢，他真的而且在那个寺庙里面呢，也放了他自己的属相。给人家知道是他做了这个寺庙，大多数都是他建的东西。然后呢他死后呢就有修行人呢有神通力的啦，他就要看到底这个大护法投身到哪里去。传说这个大护法投身到天界。天界呢，他们天界很奇怪的，他们一投生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业带给他们的，就是他们就出现那些大房子了，有些房子还会跟着他，他去那里还可以跟着他飞的这个大护法他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没有屋顶的，就是有墙，有时候没有屋顶的，这是传说了你要信不信？但是呢，他在业来讲呢是有一点根据的，就是你爸。那个好的东西你包办的话，你就不给人家机会，他不好。相反的，有些人呢，他就是自己有行善的机会，马上去制造机会给别人行善，大家一起来吸引啊，教别人家，你来听法啦，你来学法啦，你送佛书啦，那你来修禅啦，自己不只是自己得到这个智慧，得到这个法义，也鼓励别人得到这个智慧和法义。这样子的人呢，他在种下什么业？他不只是累积自己的善业，别人的善业也因为他而种下，他也有这种情形，就好像他也有份，其实他有份，因为他而人别人完成了善业。那么呢甚至呢他这样子呢还造下了领导的业，这些带人家行善 带人家一起做好事啊，这些呢都是很有领导的业的，这是一点。那当然有些时候建庙啊那些啊，建道场啊，这些也是有功德。建了过后，因为道场很多人呢能够来这个学习，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业。那么有一种呢，就是领导的，就是好像比如说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啊，和和气气的，大家一起好好的商量，怎样能够给制造更好的机会给别人来行善来学法。这个功德很殊胜的，非常殊胜的，带人戒，给人家戒瘾。特别是有些做净人的，做师父身边的净人的，那他们或者是做助手的，如果是好的助手，他就会啊制造机会，像阿难尊者这样啊，给人家去跟佛陀学法啊，这个好的助手他就会制造机会，看看能不能平衡一下。师父当然呢，他过度的劳累也不好，但是呢，也只要他愿意，他愿意讲法，他愿意帮，也让别人有机会要听闻佛法啊。这样的敬人呢，他是累积很好的功德，因为制造机会，别人的善行因为你而制造，这也是很好的业。但是有些不是，有些他就是偏一边。如果他做助手，他只是天天要保护师父，师父没有疲倦，也叫师父问你休息了，师父了什么？但是别人要听法，别人要学法，他就挡着，不可以，不可以，要给师父休息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也头大啊，所以我们很怕这样子的助手的，这样子的敬人，我们很怕的。为什么呢？师父其实呢，要做敬人，千万要懂这个规矩啊！任何人要做敬人，要懂这个，不要挡人家的善行。只要有人要行善，你要给帮助他完成，帮助他圆满啊，帮助他圆满，这个你要知道。如果他不懂戒律，有些时候他可能呢，因为不懂，他会碰触了出家人的戒律，那么呢，你要指导他，教导他，给他功德圆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很重要。所以特别是做师父身边的人要很小心，非常小心。你可以累积很殊胜的功德，你搞不好也是会障道。所以有些人他们很不小心的，他们就是很，特别是在大师身边，他师父身边，他们就很像很有权威了啊！你全部人，你们全部要经过我了。那么呢，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他就很有权威了啊！你要经过我了啊！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知道一下，没有经过我，你是不会过的。哇，这些业真的不好。要制造因缘，制造善缘，让大家好好的学习。阿难尊者是最好的榜样，制造条件给大家来学习。但是即使是这样，有时候因为他爱护佛陀，他也有挡的，但是呢，佛陀也不给他挡。就像他佛陀要入灭之前，临终有一个人跑着来，我要见佛陀，我要跟佛陀求法。佛陀都要入灭了，他跟佛陀求，阿难尊者讲不好，佛陀刚好也要入灭，给他能够不要再干扰佛陀。但是呢，佛陀一听到了，就跟阿难尊者讲，让他进来。那当然，阿难尊者就不敢挡了。只要佛陀愿意，佛陀要度他，你谁能够挡？不能够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通常呢，如果要做敬人的呢，最好要上一点课程哈，了解一下阿难尊者是怎么做助手的。如果不懂的话呢，就这样子做呢，那很不好。然后呢，有些时候若是师父没有这个意识，你们要千万不可以自己加的啊，千万要非常小心。所以有些时候我很小心的，如果是他不懂的这些法的，不懂因果规则的，那通常呢，我也不要他们留在身边，他保留一个距离，他学法我教他就好，但是他们不可以留在身边。妒忌心强的我也不让他们留在身边，因为那种业很重。妒忌心强的我不让，就是常常出人事问题的。有些人他一很奇怪，他一有影响力，他就天天出人事问题。那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懂，他好像样样都是他对，每一次他都有道理的。每一次他们犯错啊，出人事问题，有谁出人事问题他不是对的？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他一定是讲到他对的。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好，第一次你说你对，观察。第二次又是你对，但是又是，然后如果是时间一长，我们就要小心。不管你对的话，我也不用去听太多，你对还是不对，自己这个要把它摆在一边，不可以放在身边。为什么？他一定是他，就算他没有错，他的业也错。可是照我根据我的观察，几乎都有很多错的，就是心量太窄，心量太窄，不能包容别人。或者是一种我们讲道德洁癖， 道德洁癖，就是啊，一点点人家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错，就排挤人家，这怎么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很损。所以如果是一个师父身边留下这样子的弟子在身边，给他发挥的话呢，那不可以。给他修行可以，给他学法可以，但是给他发挥影响力不可以。因为这个会害死很多很多的人，也害死他，害他造不好的业，也害到很多的人没有好好，不能好好的学法。所以这个很坚定的。有些人如果是他的就是很奇怪，有些人就是天天常常出人事问题，跟谁都出人事问题。今天你看他跟某某人要好了，过几天啊，过一阵子啊就出事了。今天你看跟某某人好，再过一阵子就出事了。一连串，这有时候我会数的多少个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有些人还不醒。通常呢，这一类的人呢，他们都是有无限的借口，每一次你讲他都有万分的理由，所以我错心就不讲了。所以通常师父还讲一个弟子，是师父对他还有希望，还抱着希望和信心，但是如果他不受教，暂时放弃他不能讲的。你再讲他就道理多多，理由多多。根据我的观察呢，理由多多的弟子呢，几年后你再看他老模样的。那些能够被接受教戒的弟子呢，你讲他就听。如果他没有发现到自己有错，师父讲我有错，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错。好的弟子会来跟师父讲，师父，我真的是比较愚鲁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师父讲我有这个错，师父说我有妒忌心。可是我好像不觉察，请师父更详细的告诉我啊！如果是他这样子来讲呢，我们一定会因为慈悲，一定会好好的讲他的，好好的教他的，举例子来讲他的。但是很多弟子不是，你一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跟你反驳，其实这是错误的。弟子来讲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在那边反驳，是想师父这样讲，他一定有用意。为什么？他有用意。好的弟子是不会跟师父争的，他最多他会想思考一下，即使是有什么不明白，师父为什么这样子做，他有用意，为什么师父这样子做，师父要为难弟子。很多有些人很奇怪的，他们自己的业让他很容易起那种很负面的思维，你只要稍微不顺到他，他就想师父在为难我了，师父为难弟子他得到什么好处，师父懂因果的，你去为难人家你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致使弟子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我们一定是有用意的。但是呢，有些弟子他一开始就跟你反驳了，我们连解释都不想解释了，因为呢，那不可教，弟子不可教，我们就不要教，损失的是他，真的，那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别是如果你是帮到人家来学法，让人家好学法，让人家给人家起信心，那么呢，你累积的是很殊胜的功德的，特别是就领导的，功德也是很殊胜。所以在我们团体里面呢，如果是每次我们开完会，我们都会开会之前，我们都会念南无大萨礼敬佛陀，告诉自己，如果没有佛陀，这一切都不可能。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也是因为，在佛陀的教育之下，我们去做的，去完成的，也不可以自大。做得好也没有什么好自大，因为没有佛陀的教法，我们拿什么来度众生呢？是因为有佛陀教的法，我们才有法来度众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次礼敬佛陀，会议完了过后呢，我们都一定会发愿回向的，因为会议是很有功德的，你懂得开会很有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开会是很有功德，我们很认真的开会的时候呢，确保自己的心都在善的状态里，不会在不善心以不善心来开会，不会。如果是真的不小心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了，那就不要发言。情绪是不可以有发言权的，烦恼是不可以有发言权的。在佛教里面，只有善心、智慧、慈悲才可以有发言权，烦恼心、嗔心、贪心怎么可以有发言权？情绪波动怎么可以发言权？因为情绪你一波动，你越讲自己越糟糕而已，造恶业而已。我们怎么可以越造越多恶业？不可以。所以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点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讲到业呢，其实还种种种种的业，其实你可以观察得到的。所以更详细的，你要知道业在生命里面怎么起作用呢？你学习观那个心， 都以后从修缘起开始看，过去业，过去因导致现在果，现在因导致未来果，啊，然后呢，什么业产生投生，在临终的时候浮现，它起什么作用？好，好，这个业很广，然后我们只能简单这样讲一讲，嗯，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讲的，跟这个有关的是临终，啊，临终，临终意念很重要。这个业呢，如果是临终的时候，所以你看呢，为什么它有很多种变化？你看，同样是杀生，佛陀也讲，这个杀生的业，它可能投生到这个苦界、畜生界。但是如果没有投生到这个苦界，第一或者是苦界，那么呢，它如果投生做人啊，它会短命。那你会觉得好奇怪，同样是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变化？可以投生到苦界，又可以投生做人。啊，其实呢是看情况。如果那种投生做人的呢，不是他的杀生业让他投生做人，是他过去也许也有一些别的善业，让他投在临终的时候让他投生做人。但是呢，他有这些杀生的业呢来做那个破坏性的作用。啊，业有这样子，一种是主导的业，一种是破坏性的业。啊，这个破坏性的业，他来，你投生做人是善业，让你投生做人，但是呢，那个破坏性的业可能。一下子就要让他短命，或者是甚至还没有诞生就被杀掉了，所以很多种可能性。其实生命就是种种的业一直在起作用，有些业这样子，有些业就去挡它，有些恶业成熟，有些善业就挡着它，让它不能。所以它的这种种的能量，种种的业在起作用，在起作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有些人他就是做很多放生啊，或者是他没有杀生啊，他的业应该是要投生到天界的。但是呢，如果他刚好导致他投生的那个业不是很强的那一种，那么呢，另一种业比较低的业让他成熟，让他投生到人间，那么呢，但是那种好的业呢，能够让他那种不杀生的业能够让他长寿。等等，所以是这样。好，那么呢，临终意念还是重要。虽然是我们的种种的业，就让他自己成熟吧。但是呢，临终意念呢，我们人死之前的那最后的心呢，那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呢，它是有那个转成效果。你知道转成效果吗？就是有些业呢，它成熟了，它过后呢，它会带来很多的那个。比如说一个例子，你如果是投身做人，或者投身在有法的地方，那么呢能够清净三宝的地方，那一世你可以累积很多善业。如果是你投身在没有三宝的地方，那么你那一世呢，就算你荣华富贵，但是你要累积善业不容易，要得到正见不容易，要修戒定慧不容易，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临终它决定了你投生哪里。最后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轮回呢，其实呢生命流是这样子的，你这一生生命到临终的时候，假使说在这里它就中断了，那么下一世其实是马上另一个心念马上就升起了下一世。所以这一个心念呢，这一世的开头跟那一世的结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所以呢，因此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持自己的心，比如说你在修禅，你看呼吸，临终的时候你一直告诉自己，我要观呼吸，保持正念，保持醒觉。那么呢，你如果是在这样的观呼吸的时候你死去，那你投生天界或者是人界，而且如果是投生天界或者人界呢，是有正念的。有正念的心，而且是有，如果是有很清明，你没有模模糊糊，你有很醒觉，那么呢，你来世你那个慧根是比较强，有慧力的，然后你有一种很清明、很醒觉，有看清清楚楚。那么呢，你来世是那个心是强的，有力量的，那么呢也聪明。如果是有禅相，很明亮、很禅相，那当然是更好。如果有禅定，直接
带着禅定死去，他就投生到梵天界；如果是初禅死去，就投生初禅天；二禅就二禅天；三禅三禅天；四禅四禅天，就投生到这个梵天界。如果是无色定，比如说非想非非想定，你在非想非非想定中死去，那你就投生到非想非非想界，没有身体了，只是只有心了，不是五蕴了，是四蕴了，受想行识。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他你这个好的开始呢，一辈子都是跟着去。所以这个要临终一念，要怎么要懂得怎么把持，守护着自己的临终一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点。然后现在时间有限，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的再谈，怎样面对我们自己。如果就通过我们的这个修行，戒定慧的修行，我们怎么把持我们自己的临终一念，然后呢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如果遇到别人，我们自己的亲人呢和临终，我们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怎样也能够尽用种种的方式让他能够有更好的临终一念等等，这个我们明天再延续啊。那我们发愿回向，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所以大家跟着念。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行活都。好，那第二个愿这功德成为提升涅槃的助缘。一当灭本样尼巴那萨巴加耶活都。好，最后把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愿众生随喜我们的功德。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德萨贝，梅萨芒，不涅巴冈，拉班都，萨多萨多萨多。